请法师开示如何培养出离心。这个出离心的栽培呀，的确是啊，应该经过一个时期的栽培，我们才会有出离心。这个怎么样栽培呢？应该观察人生是苦，应该从这里开始栽培。这个苦就是我们啊不欢喜的事情啊，非要感受不可。虽然你不欢喜呀，但是你不可以脱离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苦啊。这个苦这件事，应该是很容易认识的，但是因为我们有欲的关系呀，就是移转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对于苦这件事的注意不够，我们的思想啊就注意我们所欲的事情，所以对于苦的感觉啊虽然是很明显的，但是就好像迟钝了一点。最明显的呀，就是要思维我们人一定会老，这件事你欢喜吗？我们呢也很明显的会有病痛，这也是一件呢苦恼的事情。说我看医生可能是看好了，但是也可能没看好，就算是看好了，过一个时期又有病了。你能够啊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吗？你要这样思维，你这个出离心就可能会要建立起来。其次还有一个死亡这件事，死亡这件事也并不是卖身的事情。这个殡仪馆天天有人死亡，好，我们也是常常看见这件事，但是你呀视而不见，你要注意你其他的事情了。那么这是一个苦。其次呢，这个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而这些事情啊本来是啊，我们就拿这个爱别离苦来说，彼此相爱是自己所欢喜的，为什么呢要有别离呢？就是要有事情要别离，那么心情就感觉到苦。好，这个怨憎会，这个人是我恨的人呢，我愿意远离他，但是非要在一起不可，这是苦。好，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不能符合你自己的愿望，不能满足你的愿望，你怎么样求也不行。这件事说是我是平常人呢，我有的事情办不到。我认为呀，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也一样有这件事，求不得苦，一样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唐太宗啊，他欢喜他的小儿子，愿意和他小儿子在一起，但是不可以，非要离开不可，这是爱别离苦。离开了以后，常和他小儿子通信，要和他小儿子谈谈话。他希望在一起住，但是办不到，他也求不得苦。我看不止这一样，还有很多的也求不得苦。唐太宗，他的能力是很强。他把他哥哥杀死了，还有个弟弟也杀死了，他心情快乐吗？ 心情也是不快乐。好，我们说这个汉高祖，汉高祖他本来他的意思啊，要叫他的儿子赵王如意继承他的这个皇帝的位置，但是办不到。他知道他死掉了以后，这个戚夫人是安全的，是危险的，受到威胁是不安全的，但是办不到，不能保护他的戚夫人的安全。所以他临死之前，汉高祖常常是流泪的啊。所以我们呢，平常人，哎呀，我是平常人呢，很多求不得的事情，其实不止我们，就是最高的皇帝，大有大权威的人，一样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说这件事如意了，如意了它会变化的，所以佛法里面讲无常，就是无常，就是变化，就是把你如意的事情变成个不如意。所以这你要常常的呀，思维这些苦，你就会出离心就会建立起来，要卸脱这些苦恼，接着处理。当然这些事情啊，你要常能够学习佛法呢，你就会从这些苦恼的境界里面建立处理心。我们只是不如意的事情要卸脱，卸脱以后呢，就是得圣道，这件事是个大自在大安乐的世界。我们这里很明显的一件事，我们现在的生命体啊，有老病死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在佛法里面努力的修行，将来会成就一个不老也不病也不死，一个大安乐的大自在的生命，你不欢喜吗？所以你这个处理啊，社会上啊，不明白佛法的人，没有学习佛法的人，武断地说佛教是迷信，说佛教是消极的，这是情有可原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学习佛法，不知道这件事啊。我们学习了佛法的人呢，应该呀，对于圣道的解脱应该有强烈的意愿才是对的。因为佛的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了，我们昨天前天也提到哈，天上的人的生命体比我们好得多。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天上的人呢，生活他不需要厕所，就这件事就是比我们人间好得多了。天上的人不老也不病，你看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很不幸他们有死亡的问题，所以要是修行圣道，死亡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没有老病死，是无量寿的，不是有时间到时候又死了，但是那个大自在的境界随你自己的意愿的。当然是啊，不是我们现在的思想啊，我们现在的思想上有问题，我们希望的事情未必是对我们有利益，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但是要修行圣道，得了大智慧的时候呢，和我们现在可是不同了，他不会呀、做一些对自己有伤害的事情，所以他能够随心所欲的时候是完全是理想的，不像我们糊涂啊，做一些对自己有伤害的事情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经论的时候呢，一方面观察世间上的苦，一方面观察浮世间的理想的生命，我们的处理心就建立起来了。好，这第二个问题，在家居士啊，修经论，应从哪本经论入手？这个事情没有定论，有的人呢， 读阿弥陀经心里欢喜，有的人读涅槃读这个地藏经生欢喜心，有的人呢读金刚经生欢喜心。所以不能说决定从哪一本经开始，不能那么说。但是这件事啊，应该是这样啊，你不妨啊哪一本经都读一读，我欢喜哪一部经就从哪里开始，不妨就是这样子啊。哪一位法师都可以去亲近啊，我这位法师我感觉符合我，那就从那里学习，不必说固定是怎么样，不必啊。但是另外有一个想法呢，应该要注意啊。初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出家人也好，在家居士也好，思想没有稳定，你初开始学习佛法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太明白。你要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当然这个时间呢也不是决定的，有人可能两年内思想稳定下来，有人可能十年还没有稳定下来啊。但是你要不断的学习呢，终究有一天你的思想在佛法里面稳定下来，是这样的。在我没有稳定之前呢，可以啊各地方都可以去参学，哪样的经论都可以去学习。好，愿意跟宁波社学习也好，南传佛教也可以学习，北传佛教各宗派都可以学习啊，随你的意。你不愿意学习也，我就是在这里，别人都不走啊，我不各处走，那也是可以的哈。但是人的思想啊，从开始学习到思想稳定之前，这个时候呢，你不必说这是对的啊，这是不对的，你先不要这样子决定。等到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以后，你这可以稳定下来。哦，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里边，这个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赞叹的印顺老法师，你看他的著作，他也是这样说。他到什么时候他的思想才稳定下来？到了重庆，日本人就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他离开了江浙，跑到了四川去，到了重庆去，遇见法尊法师了。他自己说，他学习佛法是得到太虚大师的教导，可是遇见了法尊法师，大家讨论佛法以后得大利益，他思想稳定下来了。我想我们呢也应该是有这么一个阶段，由不稳定到稳定，就是这样子好了。不必说是哈，你在没有稳定以前，你不要武断，不要一定是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不必这么说。请你讲两三件念经吃肉所得感应的事迹，及大家听听好吧？也是可以啊。我讲一讲啊，念大悲咒的感应。这件事啊，可能是出现在这个七七事变左右前后的事情，就是政府的军队啊驻扎在福建，在这里有一个师长啊，他是念大悲咒的。这一天呢早晨他还没起床，没起床的时候啊在那睡觉好像醒还没醒的时候，就感觉旁边有人向他开枪。 他在开枪呢，但是旁边有个穿白衣服的人呢，这个袖子很大，就这么一闪，那么这件事就过去了。过去了，但是他这时候就醒了，这一看也没有人，没有人的时候，忽然间又开第二枪的时候呢，还是这时候他已经恢复了精神啊，恢复正常行脚的时候，因为开第二枪的时候，感觉旁边还是有个穿白衣服的，又这个袖子又闪一下子，他就起来了，但是看不见，又看不见那个白衣服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感觉有人跑啊，那么他就下令了去追这些人，也没追到。没追到，这次就停下来了啊。过了几天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啊，是他有他在厨房里有特别的这个大师傅给他做菜饭端上来。他大家这就吃饭了嘛，习惯就是拿筷子去夹菜的时候，但是就感觉后边有一个人呢拽他这个胳膊，就不能去夹菜。你后边看看也没有人，所以还要去夹，又是去拽啊！他这时候心里面就疑惑了啊，他立刻的下令把这个厨房里抓过来，这一下抓住了。他这一问呢，就知道了，是另外一个师长啊，埋藏他下了毒药，菜饭里下了毒药要害他。而这个师长呢，是天天念大悲咒的。那么现旁边有个穿白衣服的人呢，给他袖子闪一闪的，或拉他胳膊，那是谁呢？当然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啊！这就是念大悲咒啊的一个感应。你平常念大悲咒的时候，不感觉到有什么灵验，但是有事情的时候就灵验了。这是念大悲咒的灵验。我再讲一个念《金刚经》的故事哈。有一个打猎的人到这个山野里边去打猎，但是啊，有一天在山野的这个树上面看见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那是《金刚经》，那么他就带回自己的住处，每一天都是读久了，那金刚经他就背下来。大概他能够读了一天读一部，那么365天，应该就是365部，他已经读到1000多部了，他是能背下来了。忽然间有一天呢，得了一个严重的病痛，一下子就死掉了呢。他就，但是他自己感觉到没有死，就是有两个人的架着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看出很多人在那里啊，就是大家排着队，前边好像有政府的官员在那审问的结果呢，就有十几个人呢排着队啊，就是审问了完了的时候啊。就是另外有人拿来那个药丸，就是红色的丸啊，叫他嘴张开，这个药丸投了3丸，这个人全身起火，就把这个身体烧坏了。烧完了呢，又恢复了原状。第一个人也是这样子，第二个人也这样，第三个，最后到了他这个时候了，说是把嘴张开。他也在这里撒开了，然后也是鬼，就是投这个药，投着玩，投去，但是不起火，他不起火。然后就是说这个服务员做事的人就向那个官的报告，说这个人投了3个丸不起火，说把这个布子拿过来看一看，说是啊，你拿这个方面看这个布子，一番问他，说是你常常打猎。杀死了很多的禽兽，罪过很大，为这个头下玩为什么不起火呢？你有什么功德吗？他说我每天呢念一部金刚经， 大概我念了1000多部《金刚经》的啊，哦，是这个原因。一看，果然是记录上也有这件事。那么这是啊，这是念《金刚经》的一个功德啊。但同时呢，又看见另一件事，就是啊，那个观世音问他，说是。你呀、啊，你这一生吃肉吃的太多了，像一个山似的，你吃这么多肉。但是你旁边呢，做功德的事情很少很少。但是这个那个官儿这样啊审问他，这样审判他的时候呢，就从那个那很少的那个功德的事情里面，出来一个火星。一个小小的火就飞过来呀、啊，就飞那个右山那里，一下子就把这个右山都烧化了。原来他也是读《金刚经》的，就是读《金刚经》的功德呢，消灭了他持有的罪过。这也是读《金刚经》的一个功德啊。所以念《金刚经》有不可思议功德。但是你听我这话，我说这个故事，那我就好好多吃肉，那可能就不灵验了。所以你不要因此而多吃肉啊，还又能够不吃肉，又能够读《金刚经》，那是功德殊胜的啊。对于初修佛者，要他们。为真正明白佛法而去坐禅是否可以？严格的说，你没有明白佛法坐禅是不可以，但是可以同时开始啊，你一方面坐禅一方面学习佛法，可以同时开始的。因为坐禅这件事也不是一下子就毕业了啊，就是连这个腿盘腿呀、啊，你都要经过一个时期呀、啊，这个腿子才不痛。经过一个时期，这个腿才盘得好。啊，这个盘得好，坐禅是内心里面用功，心能调伏，也不是一个短时期的事情。所以你不妨啊，一方面学习坐禅，一方面学习佛法。可以同时开始。这个为什么修祖师禅不能成圣道？这个问题是这样说哈、啊：如果你完全呢不学习经论，你对于佛法一无所知，你就修祖师禅，我认为不可能得圣道。这件事我认为能得圣道的可能性很少，很小。这个要是你学习过佛法，学习的有多少程度，然后修祖师禅呢，那就是修止观了。念佛是谁，这句话就可以修止观的。要你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听不懂，你听不懂。如果你不懂，你自己在那里揣，念佛是谁？念佛是我，啊，我是谁？你也搞不清楚啊。我们呢，中国哲学呀、啊，啊，老庄、孔孟，我们中国哲学没有明白的说。这个身体里面有个我，有没有明白的说这件事啊？其中比如说中庸，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啊。这个天命之为性这句话，就是有一点呐、啊，类似天主教、基督教的这种思想。我看那个朱注、朱子解释天命之为性，这个命字怎么讲呢？就是赋予的意思，赋予。我们这个性是天老爷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天命之为性，这个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看那个文呢、啊， 实在来说就是心，就是我们明了的这个心。这个心是怎么有的？是天老爷给我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个喜怒哀乐之未发，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喜怒哀乐呢？也没有说清楚啊。但是前后文我们连接起来看，那就应该是有性啊，由我们天老爷给我们的这个性从这里发喜怒哀乐嘛，应该是这样意思吧。前后文应该是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皆谓之和，就这么讲。但是根本上我们的性不是我们自己本有的，是天老爷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呢，我们中国哲学是这样意思。这好像有一点啊，这个神教徒的思想有点相信。但是这种思想在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呢，写文章的时候啊，也常好说这个禀赋啊，禀赋，禀赋，也就是这个禀赋怎么讲啊，实在就是天命之谓性的这个意思。这样讲，他说我的心是天老爷给我的，这件事和佛教来说完全是不合的，这个思想是不合的。啊，天命之谓性，那这样说，那么本来是天老爷给我的，我本来什么有什么，我本来什么也没有，应该是这样意思吧。那么应该是从这个道理上讲，应该是无我论了。但是啊，儒家也没有明白的说是无我论。其实这孔夫子的思想就是说现在死亡以后怎么回事，没死以前怎么回事，没有明白的说，没有说这件事。要是我们一个学习佛法的人，原来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孔孟之道也没有学过啊，老庄思想也没有学过，那么这个人来到佛教里面也不学习经论，那么他的师父说你就坐那里想念佛是谁，你能有什么样的智慧呢？你怎么想呢？你会想什么呢？会想出什么来？我认为一百个人不能得圣道，一千个人不能得圣道，可能一万个人里面呢可能有一个，但是那个呢是读金刚经的，他是读过金刚经，也可能会呀、读过楞严经啊，也可能会读过解释密经啊，楞伽经，读过这个经，他也似懂不懂的。然后就说念佛是谁，有可能会有一点的误入，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都未必是正确的。所以我说修祖师禅呢，就是这么一个境界，就是这么境界。想要得圣道很难，说是他到一个禅师那里去印证，说他开悟了。那个禅师有这个资格来决定他的开悟吗？我认为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呀。所以呀、修祖师禅能够成圣道，靠不住这件事。我再多说一句话，我们中国佛教很久以来对于教义的学习不够六十分，所以中国佛教逐渐的衰微了。如果出家不出家都可以成圣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对，我那天说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这个《挪先必须经》在藏经里面有一本经叫《挪先必须经》，就解答过这个问题。那个挪先必丘啊，翻中国话翻个龙君，叫龙君必丘。这人是个阿罗汉啊。有一个国王 有别的人写文章介绍，这也是回教徒，这国王是回教徒，就是很有智慧啊。那么他呢，就是感觉到他的知识很丰富，智慧呀很高深，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给他的周围的部下的印象是这样的。后来他的呀部下里面就听说有个龙君地球啊，大智慧，就介绍给国王，不妨啊你可以请他同他谈话啊。这个自有智慧的人同有智慧的人谈话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那国王就接受了了，就请他来。等他来呢，就是先见面呢，说了一般的话，然后请他吃饭。吃饭呢，就是啊，预备的很不好的饭，就是我给他吃，就大家吃。这个龙金论是啊，就吃了三口就停下了。龙金论说我吃饱了，然后这个国王又端来很好的这个饭菜端来。那这个龙金论是又拿起来又吃，这国王说你刚才不说吃饱了吗，怎么现在又吃呢？说我这粗的吃饱了，这细的还没吃饱。当然这件事呢，就是国王是有意的，就是用这些事情来考验他。龙金论是当然也就懂了，也懂这件事，就会这样子，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子说话。后来这个龙金论师就问他，说在家人学习佛法能不能够得圣道？是能。龙金论师回答是能。那么出家的人修修佛法能不能得圣道？说是能。和你这问的一样。那么何必出家呢？就是在家好了吗？那么这个龙金论师说，比如国王，他在三千里外那个地方有事情，派一个人呢，派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拿着武器，骑着一个很壮的一个马，带着资粮啊，骑着马到那去了。这个人能不能到那里？能不能走到那个地方？国王说能到。说是要是一个上百岁的一个老人呢，身体很不健康，是骑着一个瘦马，又不带他的资粮啊，好，他骑着个马能到三千里外去办事吧？这是个不得，这个恐怕可能性很少。说是这个出家和在家得圣道一夫如是，除了家呢，比得圣道的可能性比这很多。你要在家人，你想要修修佛法得圣道，可能性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出家人呢，他不做生产的事情，他就靠这个在家居士的供养。那么他用他全部的精神时间呢，做这件事，学习佛法，修修禅，他可能会成功。在家居士，你要到阿费斯去做工，自己要生产。你修修佛法是业余的时间，业余的时间，你要照顾家，照顾朋友，还要到阿费斯做事，剩余的有多少精神？精神疲倦了，你去学习佛法、修修圣道，你成功的机会很少。所以呀、啊，出家和在家都是修修圣道，都有可能。出家的可能性高，在家居士得圣道的可能性低，还是不同的。常听法师说现在是末法时代，那么从前得到了的圣人到哪里去了？为何不回来广度众生？这个事情啊，我说一个故事你听好，是清华大学吧，不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 当然是学校这个校长和他大家都联络好了上课的时间在哪个教室上课，那么完全都讲清楚了，他到时候就是来上课了。但是肖生在那等老半天，就过了时间了，这老师还没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肖生就着急了。这个教授也是很有名的人呐，好，不是一般的无名氏。肖生就去到各地方去找，到教务处各处找，找不到。要到这学校的门口一看，那个。这个大小校门口那个守门的人呢，不准这个老先生进来。然后这个小子对着手说：“这是我们的老师，请他进来。”这才进来。这老师进来，我岂有此理！就是发火。原来什么呢？他穿的衣服不是太好，不是好。那个时候看门口的人，因为这个人不是老师，就是有这个问题。我们佛教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地方啊，这个贡先生在请了很多出家人呢、啊、在那里吃饭啊，但是这个地方也是有人管理这个事情嘛，门口也有人管理的人，就最后来了一个出家人呢、啊、这个门口的人就是不准这个出家人进来。原来什么呢？就是这个出家人穿得非常破烂，那么他就不能去，不能去，他只好不准他进来，他只好不进来。好，后来呢，又有打千人斋的，他穿好衣服，穿好衣服，于是乎他就进来了。进来的时候一吃饭的时候，他先把这个饭给他这个衣服吃，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你有神经病吗？他说不是，因为我以前穿的衣服不好，不准我进来，我今天穿的衣服好，所以才进来的，所以要感谢我的衣服啊。原来这个也是阿罗汉，这个是阿罗汉。所以你说从前得到的圣人到哪里去了？我们肉眼不认识，我们不认识啊。圣人就在你面前，你不认识啊。不是说他没来，不是这么意思。这个我们现在说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说话可能我有口过呀、啊、我们今天的佛教徒连我们出家人都在内啊，普遍的对于佛法的认识很低，认识程度很低啊，很普遍的对于佛法的认识程度很低，我看顶多60分，最多是60分，普遍的很低。想要得圣道不行，不及格，除非你是拜阿罗汉做师父。我佛在世的时候，你拜佛为师，拜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摩诃迦叶须菩提尊者、摩诃迦旃央尊者，你大阿罗汉做师父，你拜观世音菩萨做师父、文殊菩萨做师父、拜弥勒菩萨做师父，那可以，你原来什么佛法都不懂，但是你拜他做师父呢，那就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都可以。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今天呢不是，今天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谁得圣道啊？我看，我曾经问过印顺喇嘛师，佛法来到中国以后，我们中国的学习佛法的这个。不要说在家，就是出家人，是有没有圣人？燕生拉他是不知圣。这个不知圣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说这件事，不可以这么说，不可以说。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出现在有佛出世的时代，大善根。佛灭度以后，正法度世还比较好，相法末法时代。我们佛，尤其是我们汉人佛教思想混乱，也不知道谁说的对，不知道这件事。你想得圣道吗？不容易，不是容易的。 我们学佛修行最终目的是要成佛证得涅槃，但又说菩萨唯度众生不入涅槃， 要乘愿再来，那究竟我们发愿应如何发呢？两者是否有不同？这个我们学佛修行，你说的对啊，最终的目的是要成佛，要证得涅槃，是这样的。但是啊，如果你不发大悲心的话，你可能证了涅槃就入涅槃了，入涅槃以后就休息了，再不来到这个世间了。这个世间上人很苦啊，他不管了，他就休息了。但是要你有大悲心呢，你还是有自由的，我可以不入涅槃啊，不入涅槃嘛，你就保留这个生命体，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啊度众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并没有，不是有冲突。这个我刚才的说话，我现在想要再补充一下啊，我们学习佛法的程度有深有浅，我刚才说普遍的都是浅，怎么叫做深，怎么叫做浅，应该再说明一下。示范是只学习文字的佛法都是浅，所以我可以讲经说法，我可以写文章，我怎么怎么的，都是很浅的境界。要是深呢，就是你要从文有文字的到达无文字的境界，那是深的。但这就是要修止观，修四念处，就是修禅了。止观就是禅，四念处也就是禅。你要经过禅的休息修行一个长时期，你能够有相而无相，有文字而无文字，有思意到不可思议，这个是不是深的境界？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多数是在文字上用功，文字上用功，我看都没能达到60分的人都不多，就小小的，小小我可以讲了，我可以写了，这就是好，到此为止，多数都不及格啊。所以是末法时代，这句话说的是对的。我每日供水佛前，但每日都有很多鱼仔呀，这样我供水呀变成杀生，请法师开示。这个供佛啊，的确是有功德的事情，但是要清洁。供佛这个桌，其实供佛的这个房子要完全要保持清洁。当然供佛的这个供桌这里也要保持清洁，就会避免这件事。你就是有些不清洁，就引这个蚂蚁来了，最后也是这样的。要保持清洁，你蚂蚁就不会来。要舍贪嗔之时，应记以何境为住，就是无贪嗔痴的境界。你心就住在无不贪不嗔不痴的境界，在这里住就好了啊。那个境界呢，当然最好是你要读《金刚经》，就是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这样住。这个在《般若经》的天王品提到，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不可回向。今晚呢，再说到回向佛道，请法师请师啊分解，请师父分解释。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大品般若经》啊，这个的确是一个成德成圣道的经典。这个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有也有深有浅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在凡夫的时候，我们经过佛法的一个时期的学习，我们就愿意得成无上菩提，愿意成佛。你这样一个坚定的意愿嘛，就叫发到了三宝三昧的心。如果经过长时期的修行，你得无上菩提了，得了无上菩提，那一念清净心呢，也是由修行而成就的啊。这个我们读这个《法华经》，我自力如是，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久修业所得。我们读这四句话很明白的，佛的无上菩提，久修业所得，是长时期的修行成就的。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因缘所生。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因缘所生；我们相信佛法的清净心，是因缘所生；乃至到佛的清净心，也是因缘所生。当然我这样说以后，我这话其实不是我说的，这是《法华经》本身就是这么说嘛，哈，和我们通常讲解佛法的态度不一样。我们通常讲解佛法不这么讲，但是你可以否认我说的话不对吗？因为这是经上是这么说，久修业所得。你看这句话明白的说，你要是努力，你可以得无上菩提，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这样说呢，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毕竟空寂的，毕竟空寂，这里面无有少法可得，你回向什么？所以说不可回向，是这样意思。而不可回向，这样子，这就是回向，就这样回向叫什么回向？回思向离，是这样意思。所以你说是今晚说。像维摩经上说回向佛道，哈，回向佛道和那和般若经说不可回向是无差别，没有矛盾的。非佛教徒所做一切善业，以不求回报，只用私心的回向社会，和佛教徒有什么分别？这个问题我是答复过，但是我现在还想要说几句哈。非佛教徒啊，就是社会上的慈善家哈，他虽然不相信佛教，但是他会为这个广大的地区的人民造福啊，做一些呀、利益的事情，真是。这个人的确是很高明，有智慧，啊，有道德，的确是我们应该尊重他、赞叹他。但是说他不求回报这句话呢，这句话有问题。可能啊，你回报的事情啊，他不稀罕这件事，所以不求回报。但是他用佛法的态度来观察你。他不会是圣人的，不就是比一般人高明一点就是了哈。我们应该是尊重他是对的，但他一定也有贪心，他一定也有嗔心，一定也有些无知的地方也还是有，贪嗔痴都是有，就是比我们一般人轻一点。我们看见他啊，这个也了不起，支持。要是承认他有贪嗔痴的话，他一定也有所求，一定也是有所求的。好，就政府可能会给他一个奖状，那他心情也会欢喜。好，别人的赞叹他呢，社会上很多人受到他的栽培啊，得到他的利益，也对他有感激，对他赞叹尊重，那他心里也会欢喜。如果你受到他的栽培，受到他的利益，你还是回复他，你看他心情怎么样。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呢，他还是有所求，就说不求回报这句话呢，还是不能，这句话还是不能说的啊，只是一般人高明自私而已，说这样说可以啊。那么和佛教徒有什么分别？佛教徒啊， 有分别，也可以说无分别。我们佛教徒有很多佛教徒就是因为学习了佛法有一点善心，也可能会呀、啊，对于社会也会做一些好事，也可能还不如人家那个社会那慈善家。我们的修虽然是佛教徒啊，但是你修养可能会不如他啊，你需要有个回报，很明白的说我要怎么怎么的，也可能这样的哈。但是高明更高的程度的佛教徒呢，那可能和他不同，不同一点哈。但是、啊、我们不要说太多哈，我们简单的说呢，我们呢佛教徒在社会上做些慈善事业呢，应大压的说，大概的说，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方面，愿意此功德，我为社会谋了福利，做了贡献的时候，这就是有功德的。有功德，这个功德将来做什么呢？我希望能够帮助我啊，开智慧，哈哈，帮助我能得圣道。你也可以这样回向，哎，这是一样。第二个想法呢，我们佛教徒在社会上做了一些利益的事情啊，希望以此为方便，我们佛法和这些受到这个事业所栽培、所利益的人呢，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一个友谊关系。以此友谊的关系、良好的关系做基础啊，引导他们向于佛道，引导他们来相信佛教，引导他们能够啊做一个好的佛教徒，可以、啊、修学圣道，可以将来可以成佛，也可以这又是个回向，可以做这两样的回向。要是你学习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通达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那么也可以回向众生不可得，我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你可以做这三方面的回向，可以这样。所以说我做了这个回向，但是我同时也有一点贪心哈。你政府要对我有点奖励啊，或者是给我一个什么名义，可能也还有这些事，有这些事也不要紧，也可以。你贪求这一点也不妨碍啊，这件事还是功德，还是应该赞叹这件事的。因为赞叹，别人看哦，做善事得到人家奖赏，来学习做善事，那么也是好嘛啊，也不必因为这一点呢，我们就呵斥他，也不必。请问法师，如果没有修禅，可否证得圣位？如果没有修禅，修禅能证得圣位都不容易。你说不修禅能证得圣位吗？我认为是更难，但是不修禅也能证得圣位，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果，你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就能往生阿弥陀佛果。到阿弥陀佛果呢，阿弥陀佛为你讲金刚般若，就是要修禅了。到阿弥陀佛果还是修十年初的，那么就得成圣道了。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修禅，但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过去的这些高僧啊大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教逐渐地衰微了啊，大家都不去学习佛法了，不学习佛法就不能修修禅，不能修修禅，那么这些剃光头的人干什么呢？你在那干什么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好了，念阿弥陀佛可以求生净土，也可以得圣道的。现在这个问题都回答完了，回答完了，现在是九点钟，我再讲一段，我们九点半结束啊，我再讲一段，如果你们有问题还可以提出来，好，我再回答。 要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慧，至于地狱无足罪垢。这个我昨天曾经说过哈，如果这个菩萨能达到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是法身菩萨了，不是肉身的菩萨。好，这个菩萨他要到地狱去的话呢，他是由他的愿慈悲心和愿力化现一个身体到地狱去，当然不是罪垢使令他到地狱去的，是这样子。要是我们凡夫啊做了无间的罪垢到地狱去，是我们的罪业使令我们去的，这和菩萨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这句话呢，我应该再说一下啊。我们凡夫造了罪业的时候，我们到那地狱去受果报，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就是罪业招感的生命体在地狱里受苦。要是法身菩萨他为了大悲心做了这个罪过的事情呢，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没有烦恼，好，所以他到地狱去的时候是化现一个身体，是他的化身到地狱去。当然他受苦的时候就是没受苦。这化身这句话怎么讲呢？就不是他的真实的身体。我们凡夫啊，肉眼现在没有佛不是在世间，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好，就算是我们看见了，看见佛菩萨，都不能看见佛菩萨的真身，都是看见的化身境界。看见的化身，化身呢，就是他的神通力变化一个身相，变不是他的真实的身体啊，是变化的一个身相，那个身体就是看着也就是真的一样。实在的是个变化的，他要在地狱里受苦会感觉苦吗？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他到地狱去的时候实在是没有苦受，但是呢也是到地狱去了。所以这些天龙八部这些诸天呐、诸鬼神呐、这个人造了罪，他是受了果报，在地狱受苦了，还符合因果的道理。所以佛菩萨他要是虽然不是用烦恼造了罪业，但是他也到地狱去受苦报，受果报，受果报的时候，在凡夫来看是有符合因果的道理，但是在法身菩萨本身呢是没有这回事情的。至于出生无有无名娇慢等过，这个至于出生这句话呢，就是造了地狱的罪，在地狱里受苦完了，有可能从地狱里出来还要到出生世界受苦的，可能是这样子。也可能是造了罪没有到地狱去，直接就到出生世界受苦。菩萨造的罪不管是怎么样，他也是化现一个境界到出生世界去。所以啊，无有无名加慢等过，凡夫要造了罪到出生世界是有无名，是愚痴，没有智慧啊。但是他的心还是很高慢的，你看那个老虎啊，看那个狐狸啊，狼，他可能有高慢心的，他瞧不起我们。可能那个狐狸还是很有学问的呀，哈哈，他是这个我们人世间的四书五经他都能背的，他对我们人还能瞧不起的呀，所以他有骄慢等过。但是菩萨呢到那个世界没有这回事，因为菩萨没有这个烦恼，好，没有这个烦恼的事情。好，我再讲个故事你听听啊。在迦摄佛时代，就是迦摄佛入涅盘以后，这个当时啊 也有佛法在世间流行。有两个婆罗门呢，就到寺庙去受八关斋戒。那么出家人当然按照这个仪轨给他受了，受了戒，到了晚间呢，多数是早晨在寺庙里受八关斋戒，但是不离开寺庙，还在寺庙里边呢，在那里呀、啊、静坐修禅，修十年初啊，思维佛法的真理，或者是拜佛，或者是念陀罗尼咒，或者是修禅这样子。到晚间就回家去了，回家去了。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他是发愿，我受八关斋戒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升天，想天福。一个受八关斋戒的目的想要做国王，想要升天的这个人回到家去以后，他的太太说，是你今天这么久到晚间才回来，你干什么？我到庙上受了八关斋戒了，怎么什么的？说是我们是婆罗门教，我们怎么可以去向佛教去呢？说是不可以，这件事无效。我们照常生活，要吃饭，晚间要吃饭。说八关斋戒晚间不可以吃饭的嘛，就非吃饭。你要不吃饭，我就在婆罗门教宣布你是叛教了。说的很多话，他心里面也有点头疼。那好，只好随顺他太太的话。就吃饭了，吃饭了嘛，就是犯了八关斋戒这个非是世界的。而那个想要做国王的那个没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一昼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很清净。那么这两人死了以后，那个人就是做国王了，这个人呢就没能升天，就到了这个畜生的世界做龙了，做龙。那么这做国王的这个人呢，当然是国王是有无上的威力威权啊，生活很自在。但是有一天呢，他这个管理花园的人呢，在这个他这公园里面可能很大哈、啊、里面有水池子边上呢，得到一个水果，这个水果从来没看见过的，那么看着非常好看，味道也闻着味道也非常好，那么他就啊辗转的呀、啊、就是给了国王就吃。国王一看这味道非常好，叫他的父亲哈、啊、叫他的儿女大家来吃这个，吃完了非常好，然后就把这花园里面的管理人叫来，说你从这么以后天天给我这样的生活。我说是我没有啊，这是今天不知道哪来的呀、啊、就是在那个水池的边上这么一个生活吧，不知道哪来的呀、啊、说不可能天天有这样的生活。这个皇这个国王的儿女小孩子就闹，他说天天要吃，说是你一定要这个天天要给，不给我就要杀你，就这样恐吓他。他回到这个花园里边在水池旁边愁忧愁啊，有时候啊，忽然间呢就来了一个人，说是就问他你愁什么，说是如此如此一说，不要紧，我再给你。这个就看这个人呢就跑到水池里去了哈、啊、又拿来一还是这样的生果，拿了一盘子给他，同时有一封信，说是你把这个果啊送给国王，把这个信给他看看。那么这管理啊就把这果这封信交给国王，国王就是有生果好吃，很快乐。但是把这个信打开一看呢，有问题。那信里面说啊，你知道我是谁？我是龙王，我前生和你呀、啊、是朋友啊，我们共同的在寺院里边呢受八关斋戒，你持戒清净啊，所以满足了你当国王的愿。我破了非是世界，所以变成畜生了。变成了现在在水里面住啊，是水里面住。我现在还想要再受八关斋戒，但是这个仪轨呀没有，你给我找到，给我找到。如果你不给我找到呢，我把你的果就变成个大海，大家都变成都为水所淹死了，就是这个意思。国王拿了这个东西一看，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啊， 这个八方斋戒的受戒的仪轨上哪找去？这个是个难题啊！那么就是国王是给这个花园的管理人的难题，现在这个龙王呢就给国王的难题，他就向他的臣、向他的部下说明这件事，所以希望各位能想啊找到这个受八关斋戒的仪轨。那么其中有一个臣呢回到家去，现在这个世界上已佛法已经灭亡了，没有佛教，那个受八关斋戒的仪轨到哪去找去？就是和他的父亲说这件事。他父亲说呀，我们家里面有点奇怪的事情。说什么事情？说这个柱子啊有时候夜间放光，这里面可能有事情，是把他把这个柱子破开了。破开里边有两部经，一个受八部斋戒的仪轨，还有一个十二因缘经，这两部经啊、哦、找到了。这个臣就很欢喜，就把这个仪轨就送给这个国王了。国王呢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仪轨就交给龙王了。龙王呢他回到他的龙宫啊，他的儿他的女一共有500个人，500个龙啊，就是受按照这个仪轨受八关斋戒。这500个龙受八关斋戒之后，寿命死了以后，就都升到天上去了。升到天上以后，这时候啊，释迦佛出世了，出世了呢，就来拜佛，佛为他们说法，他们都得须得还果，得了须得还果这件事，得了须得还果这件事呢。就回到天上去了。这件事你看出来呀、啊、这个受八关斋戒，你有所求就能满你所愿，你愿意做国王也可以，你愿意升天也可以，但是不可以破戒，有破就跑到畜生的世界去了。在经上是说呀、啊、海里面的龙嘛很多很多，怎么回事情比1000多。这个从居留孙佛到释迦佛这个是很久了啊，海里面龙特别多。就有人问释迦佛为什么这样呢？释迦佛说啊，这个从居留孙佛的呀、啊、以后，这些人世间的佛教徒啊，必修尼又不善又不疑，也学习佛法，学习佛法有多少正知正见，但是破戒不能够持戒清净，那么这样的呀佛教徒死掉了以后，就是多数是没有到地狱去，就是到龙的世界去了，就是说龙了啊。所以说因为你在佛法里面也用功修行过，但是就是不持戒，所以到龙的世界呢有点神通，也有广很大的福报，但是也有很多苦恼，经上说这件事。所以说是啊，我们凡夫啊造了罪啊，就真实的去受果报，不能和大菩萨相比。和大菩萨呢，他是用慈悲心呢，用智慧做这件有罪过的事，来利益我们众生的，不是用贪，不是用嗔，不是用烦恼的心造罪的，所以我们不能和他比。他要是造了罪，他不受苦的呀。我们凡夫要造罪，造罪就是要受苦了，所以我们应该呀。应该受八关斋戒，不要犯戒。所以说那我犯了戒就会到畜生的世界去，那我不要受八关斋戒不好吧？不受八关斋戒，你要是做了这种罪过的事情，你还是要到畜生的世界，可能到地狱去，到恶鬼那去受苦的呀。不是说我不受戒，我做恶事就不受苦，不是这么回事儿。受了戒，佛教徒啊，我这么想，我们佛教徒啊，学习了佛法以后，我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知道这件事，我们多少有点信心呢、啊。你要造罪的时候，心里面多少有点恐怖， 谁也做不得主，又造罪，心里又在这恐怖。这个恐怖心呢，使令这个罪过导致了之后就会轻一点。如果非佛教徒也是同样造了罪，他不知道善的善报，恶有恶报啊，他这个心呢没有恐怖心呢，他将来受苦受的重一点。还有这个问题啊，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还是受戒好，还是受戒好，大家不破戒是最好。好，所以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有无明骄慢等过。我们现在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非常的感谢法轮会社的吴勇猛先生给我们的那个机会，我们大家学习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非常的多谢。